太平洋时间的下午3:01，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6.1 电台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是周一，6月29号，我们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下美股盘后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新闻。整体态势，美股周一是全面收高的好的状况哈，科技股强势的反弹， Alphabet 以及正式的加入了道琼工业指数，那市场呢也是对中东局势暂时降温抱有一个乐观态度，种种利好的因素吧，道指今天是首次收盘站上了52000点，再创历史的新高。今天纳入道琼工业指数的 Alphabet 也是首日表现成绩亮眼，股价也是大涨，成为了推动道指今天涨这么多的一个主要的动能趋势。那今天的科技股也是领军大盘走高了，标普500指数收涨超过 1.1%， 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涨了 2.07%， 费半的指数也涨了 4%。 市场呢也是在紧盯着中东的局势以及国际油价的走升，也有一些关于伊朗方面的新的消息哈，等下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再详细的去刷新。今天美股周一的主要指数和大家快速盘点，道指上涨306.63点，涨幅为 0.59%， 报于52182.74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大涨了522.53点，涨幅为 2.07%， 报于25820.14点，S&P 500指数上涨了86.41点，涨幅为 1.18%， 报于7440.43点，费半的指数今天是大涨了506.09点，涨幅呢为 3.83%， 报于13709.66点。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是报6.8006美元哈，基本上是6.8块人民币对一美元。那现货的黄金呢又跌了，今天是跌了1.77%，已经收报到了4016.36美元每盎司了，和之前的那种逼近500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大关啊，整整跌下了将近1000美金了。铂金也同步的跌 2.54%， 钯金跌 0.99%。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啊，周一纽约尾盘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跌了 0.2 个基点，报于 4.3666%，整体有一个震荡走势。那两年期的美债呢是收益率涨了 0.62 个基点，报于 4.0983%。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的个股方面的情况哦。今天的美股十大明星股指 Meta 是涨 2.24%， 收报于562.6美元每股。亚马逊呢是涨了 3.2%， 报于 240.14， 苹果呢跌 0.72%， 报于 281.74， 微软跌 1.18%， 报于 368.57， Alphabet 今天涨 4.96%， 报于 351.28， 而特斯拉今天是大涨了 8.46%、报于 411.84， 英伟达涨 1.27%， 报于 194.97， 而英特尔今天是涨了 2.65%， 报于 131.7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最近真的是大家也一直都在关注的，包括市场啊也一直在关注的美伊方面谈判的一个消息。那美国总统川普周一的时候是宣布说，美国和伊朗呢将在周二，就是明天，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谈判。川普是周一在社交媒体真相 social 上发布消息的，说伊朗呢他们提出会谈的请求了，然后会谈呢将在明天多哈举行。而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他周一呢在福克斯节目中表示说，美国的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以及川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他们会前往多哈出席这次的美伊谈判。 莱维特说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除了这些高级别的会谈，美伊呢还会举行技术性的会谈。他还补充说，美国现在正在履行停火协议，如果呢伊朗他们不履行，还要继续的诉诸暴力，美国也会将其以暴制暴。而且莱维特还提到了伊朗近日袭击商船，并且遭到美军火力回应的。他说如果伊朗继续这样的话呢，这种事情也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再发生了。总统显然是希望和平进程能够顺利的进行，伊朗最好和美国签署一份好的协议，因为总统已经证明他无惧动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看看《午夜之锤》行动和《史诗之怒》行动就知道了。而且莱维特他还继续警告说，如果伊朗还想选择扮演一个坏的角色，他们终究呢会成为中东的弃儿。他们现在已经彻底疏远了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地区的盟友，而美国却拥有世界上最棒最强大的军队。并且呢他还重申哈，总统保留动用军队的权利。但是呢谅解备忘录现在还在继续的讨论当中，停火协议也已经生效了。他就是说总统呢一定会签署一份将美国利益置于首位的协议。其实呢最近这个中东局势还是不消停啊，伊朗上周四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又发动了袭击，作为回应美军呢对伊朗发动了空袭。随后呢伊朗也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总之就是又开始有摩擦了。但是呢现在美伊已经同意暂时停止相互的打击了，所以说看看进一步的局势吧。但是呢值得我们去品味的是哈，就是即便川普总统已经说美伊将在明天也就是周二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新一轮会谈，但是呢伊朗外交部现在还在否认，他们说未来几天不会和美国在任何层级举行谈判，双方的说法呢是明显矛盾的，也让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哈变得扑朔迷离。至于明天真的会不会谈呢，我们只能明天再看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美联储的新闻。美国最高法院周一以5-4裁定驳回了总统川普撤换这个美联储的理事 Lisa Cook 的请求，维持下级法院禁止解责的命令，并且重申美联储依法具有独立性，理事仅仅能因为正当理由遭到免职。那么此案呢也被视为是川普总统返回白宫之后对美联储独立性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最高法院的此次裁决也是替全球最重要的一个中央银行画下政治干预的一个重要界限了。那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周一是以5-4的裁定拒绝了川普总统解职这个 Fed 理事库克的一个职务，意味着他在挑战解职决定的诉讼期间仍然是可以继续留任的。那相关的判决是美国的大法官罗伯茨，他主要在判决书中指出啊，说川普未依法律规定提供库克应有的程序保障，因此无法让他有充分回应总统提出的指控。他强调根据联邦的叫准备法，美联储的理事任期为交错安排的14年，并非总统意志下的一个职位，他具备正当理由才能遭到免职。而判决呢，就是由这个叫罗伯茨和保守派大法官叫卡瓦诺以及3位自由派大法官共同形成的多数意见。但是呢也有其余4位保守派的大法官是持有反对意见的，但是最后是5-4嘛，以多数意见为准了。川普去年8月呢他是以涉嫌房贷诈欺为由试图要撤换库克，相关的指控并没有去获得证实。然后库克方面呢他就主张说这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拒绝配合政治的压力，并且坚持依据经济情势制定货币政策。那么库克在判决后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再次确立了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性，也证实 央行的决策应该忠于维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法定使命，而非屈服于政治的干预。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几条跟我们生活以及湾区本地相关的资讯。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温度的情况哈。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一个紧急的警告，说一个极其强烈且停滞不动的高压系统叫做热浪穹顶哈，就是他们形容这个高压系统是热浪穹顶，正在全美东部三分之二的地区蔓延。这场今夏首场大范围的热浪已经席卷了全美超过半数的区域，使高达一亿以上的本土人口处于高温预警的范围内，这也是全美今夏首场大范围的热浪。随着这场是从就是本周六哈，本周六是七月四号国庆假期的临近，那全美大部分地区呢要迎来一个酷热天气了。如果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有去中东部旅游的话呢，要注意一下。那从中西部和五大湖的芝加哥、圣路易斯、底特律、费城以及巴尔的摩，到南方的达拉斯啊、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和田纳西州的曼菲斯等主要的城市，均要面临高温的侵袭了。像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在内，多地的最高温度预计会飙破叫做华氏一百度啊，华氏一百度相当于摄氏38度啊，这已经非常高的天气了。在极高湿度的叠加下，全美多地的体感温度也将飙升40到46摄氏度，也就是相当于104到115华氏度。那么美国的国家气象局预报员叫布兰恩·普特南，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的时候就说，由于城市内的这个柏油马路以及建筑它还会持续的蓄热，所以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很高，可能会达到华氏的70到80度左右。他说太阳下山不意味着天气就不再炎热了，而且夜间的持续高温会给老人、孩子以及慢性病的患者带来生命威胁。事实上呢，美国的部分地区，比如说像凤凰城啊、拉斯维加斯、德州中部以及大部分的西南部的地区，先前就已经经历过就是100华氏度左右的这个高温了。那气象部门预计到了本周六的晚上，全美将多地打破这个100多项历史最高温的记录吧。而无独有偶啊，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欧洲也在经历由叫撒哈拉沙漠干热空气北上引发的一个历史性的酷暑哈，多国呢也已经打破了他们六月历史的最高温记录了。德国它标出了41.7摄氏度，捷克呢也首度突破了40摄氏度，达到了40.6摄氏度，这个气温也真的是非常的高。那截至目前，全欧洲已经记录超过1300例的超额死亡病例了，就是因为这个酷热。其中呢，法国的公共卫生局初步估计已经有超过1000人死亡了，多数都是65岁以及以上的老人。西班牙则通报了至少327例高温相关的死亡。由于高温难耐啊，法国本月呢也已经记录了数十起民众涌向水域消暑而不幸溺亡的一个意外。对此呢，两大洲的卫生官员和疾控中心都发出了紧急的呼吁，说大家一定要警惕啊，高温是隐形的杀手，中暑、热衰竭以及肌肉的抽筋儿都可能影响任何人。中暑的情况包括像意识模糊啊、精神状态改变、言语不清以及失去知觉，一旦发生的话必须要立即的送医。那官方也提醒，在这个参加像美国的国庆节呀、参与户外聚会以及夜间观看烟火的民众，务必呢要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暴露，随时补充水分，并且要多加留意身边的邻居。 那么在这里呢，希望艾琳也代表我们希望之声温馨的提醒咱们各位听众啊，那本周的温度呢，虽然湾区可能还不像那个 中东部那边哈、啊、会那么的炎热，但是我们这边的温度可能受整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炎热。那大家不管怎么样，出门在外啊，带上水，然后呢，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然后呢，咱们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哈，爱惜好自己。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有点让人觉得痛心啊。圣赫西警方表示，当地一处世界杯球迷活动区周日呢发生了枪击的事件，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呢现在已经在这个就是朝杀人方向展开调查了。那这次事情的案发地点是位于圣佩德罗广场，是旧金山湾区世界杯赛事转播的一个主要的观赛地点之一了。警方表示，一名受害者是当场就死亡了，另一人是情况危急送医抢救了。那么案发后，现场就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周边道路封闭，多家酒吧是暂停歇业了。目击的安保人员表示呢，说伤者的颈部以及上背部啊有明显的血迹，而且不断的呻吟。警方随后也向这个保全及多名目击者哈展开了这个案情的一个调查。现在呢，警方还没有公布嫌犯的一个具体信息以及作案动机了。那事发结束的时候，现场就没有再播放世界杯赛事了，就相当于被这一个枪击案彻底给搅黄了哈。那么近期呢，湾区还是会持续的举办世界杯的相关活动。那么下一场比赛呢，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7月1号，由美国队在32强的一个淘汰赛中要迎战波黑了，那也是很多人会去关注的一场赛事。那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在观看世界杯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个人的安全。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也要加强安保了，也是辛苦各位警察们了，真的在世界杯期间他们也很辛苦啊，要各种的去保证赛事的正常的进行，还要进行这种安保。当然我们也呼吁这样的极端事情不要再发生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太浩湖筹备第250届独立日庆祝活动的消息。日前呢，在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太浩湖地区，正在准备迎接美国独立250周年的庆典以及国庆长周末，预计呢将有大批的游客涌入。气象预报显示呢，说当地高温将回升到华氏80多度，风力较弱，天气呢还是比较适合户外活动的。7月4号当晚，南太浩湖也将会在9:15举行传统的烟火秀，两艘驳船将在湖面发射烟火，游客可以在周边海滩或者是搭乘游船来观赏这次的国庆烟火，并且同步的收听广播音乐。北太浩湖的就是叫做 Inclin Village 则将举办无人机的灯光秀啊，湖区各城镇也会安排丰富的节庆活动。由于今年适逢这个独立日是周六，那么当局预计呢，80号以及50号高速公路将十分的拥堵，也呼吁如果说你想前往太浩湖地区去参与活动的话，一定要提早出发，并且呢尽量利用免费的接驳车。此外呢，当地仍然维持着较高的一个火险等级，景区的全面禁止生火和使用木炭烧烤，所以大家想去什么自己烧烤的就免了哈，不要准备了，因为景区是全面禁止生火和使用木炭烤炉的。官员也提醒游客要将垃圾随身带走，共同的维护太浩湖的自然环境。那么上一次国庆活动结束之后，你们猜猜看，这个太浩湖地区的志工清理出来多少垃圾呢？有1500磅的垃圾啊，人家不说吗？除了记忆什么都别留下哈。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则消息，加州政府周一的时候宣布要和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达成一个合作协议，未来呢将向州政府的各个部门提供这个公司的 Claude 人工智能助手，协助公务员来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州长纽森强调啊， AI 的目标是辅助公务人员，而不是取代他们。根据协议，加州各州的政府机构可以享受叫 Claude 的5折优惠，并且获得 Anthropic 提供的免费培训、技术支持以及工作流程优化的服务。 Claude 也将成为加州科技部共享平台的首个叫做向所有州政府开放的 AI 办公工具。那城市、地方和县政府同样可以申请优惠的方案。目前呢，加州的车管局，也就是 DMV 和加州的医疗服务局已经开始在试用 Cloud 了，分别用于他们改善客户服务和优化内部的工作流程。不过官方现在还没有公布这项合作的总成本以及预计可以节省的经费。那和加州达成这项合作之近呢， Anthropic 公司也正在面临着联邦层面的单独审查，他们强大的一个叫做 Mythos 模型此前呢曾经因为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受到了一些限制哈，随后呢才恢复了有限的使用权限。有朋友关心太浩湖的这个烟火秀以及这个活动啊，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您就发太浩湖三个字吧，然后我们就会将它筹备250周年的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以便您在周末的时候做一个决策。接下来呢，咱们这个时段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啊。2026国际足协世界杯正在这个热辣开赛当中啊，这个赛事是越来越白热化，越来越精彩了。今天继续来听世界杯专辑，邀请到的是老北京茶馆的主持人刘卓，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周末的赛事盘点以及今天的看点、明天的看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世界杯专辑。
各位听众午安，我是刘卓，欢迎收听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是本届世界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小组赛呢全部收官了，32强名单尘埃落定，而激动人心的淘汰赛也正式拉开大幕。东道主加拿大队在周日的淘汰赛首战中再创历史，成为第一支闯进16强的球队。咱们今天呢先用一段时间把这个周末的小组赛收官和淘汰赛揭幕一次给大家补齐，再来拆解今天这个比赛日。从今天开始呢，小组赛那种啊这个输了还有机会的从容已经不在了，每一场都是一场定生死的硬仗，内容很满，咱们抓紧开始。先说小组赛收官，这个周末呢最后几个小组是陆续踢完了，而最动人的故事依旧属于那些以小博大的球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岛国佛得角竟然真的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的杀进了淘汰赛，更把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呢直接挡在了门外。一个人口只有约50万的一个小国家，在自己的世界杯处子秀上闯进了32强，这样的童话正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事实上呢，这个佛得角三场小组赛以不败的成绩出现，硬是把这个西班牙、乌拉圭这样的强队都逼到了极限位置。他们的这趟旅程啊，无疑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惊喜之一了。与此同时呢，爱组也爆出了意外，这个法国4-0大胜挪威，力压对手拿下了小组头名。而昔日的欧洲红魔比利时呢，则靠着一场5-1的大胜，总算惊险保住了出线资格，从而避免了灾难性的出局。这对德布劳内这批征战多届的老将来说啊，能把世界杯之旅延续下去，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至于周末最后一轮的较量里边呢，阿根廷、哥伦比亚、英格兰都是以小组头名昂首晋级，而葡萄牙呢，也以小组第二搭上了淘汰赛的末班车。至此，32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啊，全部产生了。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英格兰、巴西、西班牙、荷兰、葡萄牙这些传统强队啊，悉数过关。而加拿大、南非、佛得角、厄瓜多尔这些黑马呢，与新贵也都各自写下了精彩的篇章。一张完整的这个淘汰赛对阵图呢，就此呈现了大家眼前。而真正的这个重头戏啊，是周日的淘汰赛揭幕战，东道主加拿大对阵南非。这是两支首次闯进世界杯的淘汰赛的球队之间的对话，过程踢的是跌宕起伏。双方是鏖战了许久，迟迟未能破门，眼看就要拖入加时赛了，加拿大却在这个补时的时候绝杀，中场球员尤斯塔基奥呢，在第90分钟之后攻入了制胜一球，帮助加拿大1-0力克南非，继续书写他们的童话，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闯进了16强的球队。 而更让加拿大球迷欣慰的是什么呢？因伤缺席了整个小组赛的队长头号球星戴维斯呢，也终于在这场比赛中复出登场了。这位效力拜仁的世界级左后卫及时归来，对加拿大接下来这个淘汰赛征程啊，无疑是一大利好。如今的加拿大呢，从世界杯从未赢球到杀进十六强，这个夏天他们已经创造了太多的历史。根据赛程呢，加拿大的下一个对手将从今天稍晚的这个荷兰和摩洛哥之间产生。要说这个周末最值得铭记的镜头呢，一个是尤斯塔基奥内力补时的绝杀，当皮球入网的一瞬间啊，整个球场为之沸腾，那是属于加拿大历史的历史时刻。另一个呢，则是福德角晋级以后球员们相拥而泣的画面。对这个小小的岛国来说，那份喜悦足以是铭记一生啊。从福德角到加拿大再到南非，这届世界杯注定属于那些勇敢追梦的人们。淘汰赛才刚刚开始，这样动人的瞬间呢，相信还会接连上演。这里呢，也跟刚接触世界杯的听众啊，借简单说一下接下来的赛制。从32强开始呢，就是纯粹的单场淘汰制了。90分钟之内分不出胜负，就要进入加时赛。如果再不行，就互射12码点球决胜。没有平局，没有退路，赢球晋级，输球回家。也正因为如此呢，这个淘汰赛往往最容易爆出冷门，也最容易踢出英雄。在个人方面，梅西目前依旧是以多个进球领跑这个金靴榜。哈兰德、姆巴佩呢，还有凯恩这些射手啊，则紧追不舍。进入淘汰赛以后，这场金靴之争也会愈发的白热化。说到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球队呢，也颇有看头。三个东道主之中啊，这个墨西哥明天就将迎战刚刚掀翻德国的厄瓜多尔了。美国接下来呢，则要对阵黑马波黑，而刚刚赢下首战的加拿大，下一轮面对的是今天稍晚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三个东道主能在自家门口走多远呢？无疑是本届下半程最大的看点之一。再加上梅西的阿根廷、 C 罗的葡萄牙，还有姆巴佩的法国，这些夺冠热门陆续登场，淘汰赛的精彩呢才刚刚开始。行了，回观周末，重点看今天是淘汰赛32强的第二个比赛日，一连三场硬仗，全是强强对话。第一场美西时间今天上午10点是休斯敦五星巴西对阵日本，这是今天的开胃大餐。巴西呢以小组赛头名晋级，由名帅安切洛蒂挂帅，维尼修斯呢领衔，是夺冠的有力竞争者。不过啊，日本这支亚洲之光可绝不好惹，他们本届呢以小组第二出线，踢的是有声有色。更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一场热闹友谊赛里边，日本可是曾经逆转击败过巴西，而4年前的世界杯上呢，他们更是接连掀翻过德国和西班牙两大豪强。日本队向来不惧任何强敌，而对巴西来说呢，他们本届的开局啊并不算惊艳。这场淘汰赛正是检验他们夺冠成色的试金石。本场比赛看点就在五星巴西能不能挡住日本的冲击，稳稳晋级，还是亚洲球队将再次制造惊喜呢？第二场比赛，美西时间今天下午的1点半，四届冠军德国对阵巴拉圭。德国啊，虽然上一场小组赛爆冷输给了厄瓜多尔，但是毕竟底蕴深厚，实力雄厚，依旧是这场比赛的热门。而巴拉圭呢，则是以8个最佳第三名中靠后的位置惊险搭上末班车的，他们更多呢是抱着放手一搏的心态。不过要提醒一句啊，德国队本届这个超级替补是屡屡建功，板凳深度十足啊。巴拉圭呢素以防守顽强、作风硬朗著称，未必会轻易缴械。德国呢如果想过关，得拿出12分的专注。本场看点就在德国能不能摆脱上一场失利的阴影，展现出冠军球队的成色呢？第三场比赛也是今天的压轴大戏，美西时间今天晚上6点，荷兰对阵摩洛哥，这是一场真正的强强对话。荷兰曾3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以小组头名晋级，而摩洛哥呢更是上届世界杯杀进4强的非洲之光，阵中有哈基米这样的世界级球星，同样不容小觑。上一届呢，他们正是一路淘汰了西班牙、葡萄牙这些欧洲豪强，才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历史，那条扎实的防线至今让人印象深刻。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的胜者将直接成为加拿大下一轮的对手，看点就在是荷兰的传统豪强底蕴更胜一筹呢，还是摩洛哥能是延续上届的黑马奇迹呢？说完今天，再给大家看一眼明天。明天呢是星期二，咱们照常见面。淘汰赛同样3场好戏，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在阿兹特克球场，在全国的球迷面前势头正猛的一个墨西哥呢，迎战刚刚爆冷掀翻德国的厄瓜多尔。在这场主场作战的硬仗里边，墨西哥能不能延续魔咒终结者的势头，格外令人期待。要知道厄瓜多尔刚刚在小组赛是爆冷掀翻了4届冠军德国，士气正盛，绝不是好对付的软柿子。另外2018年的冠军法国对阵瑞典，以及科特迪瓦对阵挪威，也都将先后上演。好了，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简单总结一下，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小组赛是全部收官了。 福德角呢淘汰了乌拉圭，创造了童话。而周日呢，加拿大绝杀南非，成为第一支闯进16强的球队。今天淘汰赛继续上演，巴西对阵日本，荷兰对阵摩洛哥，强强对话，场场都是一锤定音的生死战。淘汰赛的世界杯残酷，却也是最精彩。接下来的几天，三煞强的对决将是一场接一场的上演，16强的名单呢也会一个一个的揭晓。好了，我是刘卓，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世界杯专辑，咱们不见不散。
非常感谢刘卓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世界杯播报。那么在这里，艾琳先和大家刷新一下今天比赛的一些看点和情况。首先呢，此时此刻啊，正在进行的是德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目前的战绩呢是德国1-1跟巴拉圭是踢平的一个成绩。目前呢，这个比赛已经进行了94分钟了。今天还有一场重头戏，就是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那么刚刚刘卓也有详细的介�绍，在今天晚上美西时间的18点钟会为大家呈现。而明天的32强赛有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会在明天的10点钟开踢，以及传统强队法国对阵瑞典，明天14点钟开踢。那么明天同样还有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在明天晚上的18点。而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今天是已经结束了哈，那巴西的确是巴西2-1胜出了日本。好了，那如果说您在世界杯期间呢，对世界杯的相关赛事感兴趣，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们会在每周一到周五的3:30左右这个时间段，为大家带来世界杯专辑的系列播报，向大家盘点一下相关的比赛呀，然后了解一下有什么看点哈，所以大家就锁定跟住我们的节奏，不要错过。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在正式的新闻播报之前呢，先和大家回复一下我们短信后台9619611的一些听众的问询啊。手机尾号5959的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发送了支持要给希望之声捐款。对，他是在今天中午Mocha 的湾区慢生活节目当中呢，要给他捐100块钱，但是呢他好像现在捐款是出了一点点那个银行卡有点问题哈，所以呢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丁月以及Mocha已经对他回复了。那么您不要着急，再试一试看看看是不是采取其他的方式。对，同样谢谢您啊。那么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就是艾琳的第一档节目湾区 Melody 结束之后，我们现场也有一位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了，就是 Cupertino 的林先生，他呢又到我们电台捐助了100块钱哈。那林先生呢也是我们电台这边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同时他非常支持我们电台的一个理念。他在6月应该是中旬已经捐过100块钱了，那相当于这次他又来捐了100啊。我们一起来听听林先生他是怎么说的。
我听希望之声大概有4-5年左右了，早上听到他们的那首歌我就很喜欢，开车的时候带着微笑听了以后，我每天早上都是带着微笑去公司上班。同事他说哦 You are so sweet， 他说我 so sweet 就是因为希望之声带出来的，进到人心里面去，那是很好的意思。希望之声的节目大部分我都很喜欢，因为希望之声讲那些信息对我们周围都有关联。很多华人他有的英文不好，可是他听了希望之声他都知道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每个华人的话都有很大的帮助。他不像一般的那些媒体，他们只讲一边的话另外一边不说，可是希望之声的话两边都讲，谁不对的话都会讲，所以我觉得希望之声比较正义一点。我现在有捐款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因为希望之声每个人压力很大，然后也很累，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不是为了自己，为了所有中国同胞。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在东方很多地方都听不到真实的信息， 那我们做听众的也不能够说啊，只是听听就没事，我们也应该捐出一份爱心来帮助他们继续把信息传达出去。我们一定要跟希望同行，不能够让希望之声断了，不能让它停下来了。也希望其他的听众也要帮一下希望之声，让它一直继续下去。
谢谢林先生的一个好评以及对我们的支持啊！如果说您也认同希望之声在社区20多年坚守湾区，为大家提供及时的资讯，然后便民的服务，以及非常有趣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节目，那您也认同我们的付出和理念的话呢，也希望您能够支持希望之声，让我们持续的发展壮大。我们现在呢正在做下一个季度电台资金的一个募款活动，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那爱琳的这个时段呢是有一个目标征集到2400美金，如果有24个听众都觉得爱琳的这档节目很有收获愿意来就是叫做为我们捐款的话呢，您就可以发送支持两个字啊，就是支持我们的支持到961961，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个具体捐款方式了。同时呢，希望之声是联邦注册的 501C3 非盈利组织啊，您的相关捐款也是可以获得联邦抵税的。同样，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硅谷大厂工作的听众朋友也后台来询问说，哎，我们公司有那个配捐制，就是我捐多少呢，公司会配合我一起再配捐多少，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1+1=2嘛，这个爱的力量更加的强大了，也可以的。如果说您的公司就有这样的福利可以帮助您一起实现的话呢，那是最好不过了。你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种通过公司配捐的方式啊，捐款给我们，这样子的话呢让爱更加的就是怎么讲1+1=2吧，也谢谢大家哦。同样的，这位听众林先生他除了捐款，他现在呢也在使用我们希望之声推荐的很多健康产品。他之前是买了红海参，后来呢又买了黑高姿，前不久又是就是那上一次捐款的时候又是过来买红海参的时候啊，我们就听听他服用红海参之后有哪些惊人的变化呢。
我觉得吃了关节好很多，以前没吃的时候手臂了那个关节了都感觉到痛，一睡觉起来就痛，可能是压到，可是现在不管怎么样睡起来都不觉得痛了。然后手上的那个黑斑也开始掉了，就感觉好像那些黑斑一大块它就裂开，现在掉了很多，还剩下一点点。手臂的关节、膝盖跟皮肤都好了很多。
所以说如果说您对这款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感兴趣，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红色的红啊到961961，就可以了解这款产品的详情了。那它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由海女去这个打捞上来，然后立刻就进了加工厂，通过低温萃取得到的红海参的一个浓缩物。它里面有90%的有效成分都是济州岛的红海参，它同样还有一些蓝莓的果汁啊来调配一下口感，那还有一点点韩国红参的浓缩物，但是是微量的，整体呢都是好东西啊，它是一种健康食品，而且它是一条一条的撕开即食，非常方便，您不管出门在外呀、旅游啊都可以随身携带一条，方便日常的补充。那红海参呢，它除了刚刚林先生说的它对这个关节，可能有些人关节痛有好处，对皮肤健康有好处，它呢也可以去对心血管有一个很好的支撑啊，也是一种理想的饮食补充剂吧。所以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发送红海参的红，红色的红到961961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的时间艾琳为大家再继续带来一条这个资讯啊，这个消息其实我看了之后也觉得哎，蛮感动的。乌军5个士兵被困109天，他们突围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根据乌克兰媒体周五披露了，就是上周五啊6月26号披露了一个俄乌战场的真实故事，5名乌克兰的士兵在被完全包围的阵地上，他们坚守了长达109天，活了3个多月，主要呢就依靠缴获俄军物资来维生， 最后他们成功的突破，返回了这个叫做自己的防线。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8科叫做达茨克国土防御旅，这他们名字挺绕的，可能是乌克兰的一种表示吧。总之就是 普通的 五位步兵叫安东福姆佐夫，他近日呢就公开讲述了他们被围困109天后突围的亲身经历。那么安东说，他和四名战友在今年的2月18号按照计划前往了前线的阵地，原本呢只需要在驻地驻守15天就好了，因此他们就写携带了15天的一个短期的补给。但是啊，这个战场形势突然是急转直下，撤离的时间一再的延后。最后的一次补给是在4月12号的复活节。他说此前呢，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宣布所谓的复活节停火，但是啊，实际上普京撒谎了，俄军呢恰恰趁此期间发动了攻击。你看，这个是前线的士兵说的啊。安东说，当时呢敌人是趁着停火冲上来的，天上还有一群叫 FPV 的无人机在盘旋，随时展开攻击。他说我们只能找机会将空投的装有食物的袋子捡回来。期间呢，阵地的左翼曾经一度被攻破，俄军用152毫米的口径的火炮持续的轰炸，补给和通讯都全部中断，让这支小队伍五个人陷入了彻底的孤立。这个说实话，普京真是有点真是怎么说呢，太狡猾了啊，这太坏了，说着停火结果发动攻击。那么安东回忆表示说，在被围困期间所面临的所有困难中，缺水是最严峻的考验。起初呢，士兵们从附近一个积水的掩体取水，将之过滤煮沸后再饮用，但是呢水资源很快就耗尽。那此后呢，他们又想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包括过滤灭火器中的液体用来漱口，饮用野战淋浴袋中的存水，甚至呢他们要喝急救包中的生理盐水。想想真的是很难。那么在食物的方面，虽然他们也在户外捕捉过野鸡，但是呢更多的要依靠俄军的乌军生存。他说当时啊，他们真的是饿的饥饿难耐了，然后敌人就冲过来了，然后他说你就会盯着他们的背包看，想着里面是什么，比如罐头啊、炼乳啊、香烟啊、水啊。他说他们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画饼充饥意志力啊，去想象然后活过来了。他说还好呢，每次从俄军那里都会缴获一些像有花生啊、焦糖的、牛轧糖的士力架、巧克力棒。他说这种东西呢补充能量，大家缴获了之后就会很开心，然后就一起煮茶，每个人吃一根士力棒，大家又坚持到了今天。那么由于物资极度的匮乏，让他们呢就共同的打劲儿。但是这支小队伍啊仍保持了有效的战斗力，他们不停地更换位置，精准地打击并且缴获俄军的武器来应战。导致啊这个俄军方面就表示说，对面的这些部队啊很厉害，他们是一支受过专业特种训练的部队，因此呢俄军这边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但实际上呢，这只是乌克兰的五位普通的步兵。那么随后呢，安东的妻子也是在3月起就发现丈夫陷入了困境又失联了，就一直在网络上呼吁营救的相关情况。那么后来呢，乌克兰方面就是也是最后啊，在4月的时候，他们通知家属说这些士兵叫退出了，然后呢也派了相关的一些援救吧。最后呢他们就还是顺利的，在经过109天的一个怎么惊险的一个旅程之后啊，顺利的回到了家里，也是要恭喜他们，祝福他们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下午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